其法诸法其性，那个性就是未来的发展，它会怎么发展呢？所有短暂带来的乐，你去真正如理的去观察一下，它未来循着它的法性，它的变化会是什么？它会带来什么东西？它会带来什么东西？用你今天的社会经验以及你学到的知识，你今天想想看，你先想想看，所有的成熟都是你对于它必然的结果，你会有一种准备接受，对不对？你有了一个成熟的决定，就说我要接受它所有带来的苦痛，对不对？你真实接受了，于是你无怨无悔了去做这件事情。短暂的乐，随之带来无常不可保性的苦受。如果你当初是因为你已经看清楚，你愿意接受了而做了，那无怨无悔，对不对？你就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的去对待，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你的什么修行，都是你的修行。可是多半人有这种恳切的思维吗？我相信多数人是没有的，都只是贪图短暂的乐受而去造作罢了。所以呢，如果对于乐能够稍微把这个思维拉往后看一看，然后呢抽身在这个世外，看出这件事情它发展的去向是什么，去向是什么，然后看看它的法性都是什么，都是有太多的不可知，太多的不可知，太多的变数，没有决定是如此，没有决定不会那样子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这一刹那因缘相我以为的感受，暂时而有，率而现前，率而是直觉的意思，只是你现在当下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只是你当下觉得是这个样子。可是多少你年轻觉得好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呢，哎呀，你看看以前小时候的照片就知道了，看看你以前写的日记就知道了，如果你有写日记的习惯的话。可是在当时年轻的我觉得做那些时候的是最帅的，对不对？不做那个东西都是训掉了啊。我常常也拿这个事情跟我两个女儿开玩笑，我说你现在又跟我争要这样子，要买这个，要怎么怎么样？可是我在问你以前所争过的这些东西，你看，小时候啊，我大女儿也吵过我说要学乐器，她说大家都有才艺，我没有才艺，老爸不栽培我，好像这个把我什么当流浪女，我说不晓得她以前讲那种话，反正她就要学才艺，我说好，那你要学什么才艺？你要学不学？学钢琴去两次就不去了，学跳舞，哎呦，拉筋太痛了，不去了。然后呢，学了小提琴，还买了一把小提琴，那小提琴坏掉了，我还透过我另外一个同学上网拍卖，把它卖掉了。就是这样，多少那样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持续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尝试，尝试，尝试，尝试，就是这样嘛，率而现前，暂时而有，率而现前，反正就是变嘛，变嘛，变嘛。可是如果这些东西是可以轻易处理掉，那还简单，有些事情是照做的就是一辈子的，照做就是一辈子的，这是你看清楚了没有，看清楚了没有，这些法性一切的狂欢所作，暂时而有，率而现前，对峙我们现在当下这个所谓的乐受这种分别见啊，是一个我觉得有力量的，其性无常不可保性，除非你对于他这种法性必然的发展是已经恳切的愿意去接受而且承担所有他可能带来的后果，你愿意真实不离不弃，对不对？否则你今天的造作就是什么，就是愚痴的嘛，对不对？就是愚痴的嘛。好，这个是第二个，其实是属于心念处的思维。好，到了法念处，到了法念处的时候呢，他就用毗婆舍那的这个部分呢，又回到刚才跟前面受念处一样，还是观察什么？此法刹那刹那辗转别异，唯是心心而非故故相续流转。其实这段话里面呢，也同样的就包括什么无常、苦、空、无我，最重要是无我的观念。为什么这边主要观察无我的观念呢？是这些辗转别异、心心而非故故有没有自在性？有没有自在性？所以这里呢，请在上面特别注意一下，注明一下，这里特别要着重的是无有自在心可得， 一切法的因缘变异，因缘变异都不是你造作可以 令生，不是可以造作令它不起的，都不是，不是。你在这过程当中，你也不是一个作者，你也不是受者，你只是众多因缘之一。你是在五蕴生灭的世间相上的一个参与者，你只是因缘众多的一个元素，如此而已。只要你觉得有我，它就是落在刹那刹那辗转别异，唯是心心而非故故，相续流转的这十二支缘起相上。无有自体可得，那个无有自体是无有可主宰性得自在性的那个自体，没有的。所以第一个受念处是要观察它的苦实啊，那种独一无二的缘起那种观察。第二个呢，狂幻所作呢，主要是要观察它的无常。那么第三个法念处的观察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无我、无自性，或者是没有主宰性、没有自在性，所有这些道理的观察。所以呢，前面的受念处就是观受是苦，苦就跟不清净啦，跟这个死啦，跟这个不可保性啦，所有这些事情都一样，都一样啊。然后呢，心念处呢观察它的无常法性、不可保性啊，法念处呢观察它的不可自在性啊，有主宰性的我，作为作者而言，作为受者而言，都是不可得的。啊，观察这个东西，然后用这三句话呢来做一个总纲啊，做个总纲。好，还不到九点钟哈，这样子算起来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不净观算是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上个礼拜我在白板上写的那个图啊，只是要去补充上次在讲六品寻师的那个时候，我只是把我个人的理路啊用那张表画起来啊，画起来。那因为我不再重画一遍了啊，除非各位学长觉得读起来里面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其实你们去对照前面不净观的六品寻师，各位就可以了。这个在哪里呢？在1010页嘛，哈，其实从1010页开始一直到1013页，啊，其实到1014页的前两行，啊，这一段文。我把这段文呢整个把它画成那个理路，就是说应当要怎么次第升起的理路啊，各位可以去对照那个文自己再去看，只是帮助各位要能够全文能够记起来啊，那有个理路还是比较好一点。好，那么在结束不净观之前呢，我还是要补充两段跟这个有关系的事情，请各位呢往后头啊，在卷32往后头翻到1057页，这边有一段是属于戒差别观，但是这里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就写说啊，它可以配合什么，它可以配合不净观的加行呢一起呢观察。请各位看1057页倒数246行，复有一门，有没有看到啊？请把它那个地方画起来哈，上面注明一下，以下这样子的观察作意呢是可以跟啊，这里是属于戒差别观的啊，戒差别观的这一段文是从1056页的12345行，有没有？又于戒差别观初修业者，有没有？从那里开始的。可是我今天要取的这一段文是在1057页这个富有一门的底下，我念文然后再跟各位学长做解释。他说啊，位于己身而起圣解，临舍命时，如前广说至清于位，复或复龙烂，即于龙烂发起种种流出圣解。这边请各位画起来，有个流出圣解，有没有？那么只要加上圣解，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取向已经非常真实的现前啊，你要真实，越真实越好。看到它龙烂的那个东西呢，带着蛆虫啊，就这样从身体当中流出来。你有这样子的相的经验，那身心的觉受也会起来，然后你再用道理去反观，那么渐渐呢这些脓瘤辗转增广，所以由此呢他可以说他不是在清淤位，他是在脓烂位起这种圣解想，对不对？然后呢由此这样子慢慢辗转增广，乃至大海大地边际脓息充满， 前面的这种想无量想呢，是对于什么古人啊，一个一个白骨，对不对？骗村庄，骗娑婆世界，这样子的增长广大，这里是对于农。那么由此你看到上面那个咒一，有没有看到这一行的上面科判有没有个四五啊？解释有五门啊，第一门宇宙的咒，第一门叫做龙流圣解，其实我觉得不好，底下呢请各位画个 dash， 下面呢写水，水大的圣解，他是把水大的圣解用在不净观上面，因为龙呢是属于水四大里面偏水大的相，它会像水大一样的流片，对不对？流片全世界，乃至于流到大海当中啊，流到大海当中，这样子全世界所有的大地大海通通片满了尸体所流出了浓烂的那个汤汁，这样子不清净啊，这样的不清净啊，你的身心就会有极大的厌离感，对不对？而那个厌离感你就开始要去反观无常苦空无我的思维啊。刚才我一开始上课讲的那一段文，各位要从断贪欲希求心染着心，一直到于身见是不是实有性，进一步对于到于死相，如果过去是我无量劫变化各种有情身，它产生出了龙烂，如果真的有相堆积如山，那么岂不像现在我所圣解现前的龙烂之一样，骗大海骗大地吗？对不对？可是所有这些大地不就是全盘照收，然后呢透过大地他又把它回归成清净的四大，是不是这样子？乃至于你可怕的想一想，我今天喝的水当中其中就有一个可能是我过去尸体流出了龙烂的汁，被大地净化以后再到清潭什么这个水厂经过清净了，经过滤过滤了，然后成就了这个水大的增盛相，其实是这样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化的，生灭变化的，所有一切的以为的生死都是四大缘起的变化，千流不停，辗转变异，相续流转，无有停歇时。其实你真实去作想，道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由此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观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透过不管什么作想，这个道理就一次一次增上，一次一次增上，主要其实在道理肯定，而且它要绑在哪里？绑在对事项真实的观察跟体会上。那么借由这个法性的观察，转变我过去随着无欲色身习气引发的那种厌离的感受，把厌离对于不净厌离的感受转变成什么？它本来就是这个四大千流变化，随着十二缘起妄以为有我在那边流转的颠倒分别而已。把这个道理真的要搞明白，真的搞明白，只是这个意思。不管什么相，都可以引发你一串十二缘起四大流转变化毕竟清净的相，只是要引发你这种确定的信心，确定肯定的观念。然后这一段龙烂圣解也是借着水大的特性，他没有继续写完，如果你不妨继续往下去发展看看，大地接受了所有这些东西，大地会变脏了吗？会变臭了吗？久而久之那个白骨不但不是黑黑的，反而变得像贝壳一样的白，对不对？大地会把所有我们以为暂时而已有狂幻所作以为不清净的相恶心的感受，都会变什么？都会变成清净的，都会变成对大地有用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个大地最大的包容性就是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能力，他可以把所有我们今天人所制造出来的废物通通只要给他时间，他都有办法把它转变成清净的。是的，由此十二因缘的相当中就知道没有染净的分别，根本只有四大各种相我的分别的感受而已，对不对？更说我今天所创造出来的不净物都是过去我以为清净物贪然所得，对不对？摄受于内身转变而变化出了屎尿如此不堪的不净物啊！是那个不净物，如果真实不净是自己造作出来的，大地何尝不净？你到大自然，空气是清净的，水是干净的，对不对？随便种的菜不用撒农药，对不对？ 摘起来就可以吃的所有的水果，那种自在性，你觉得人为哪一点可爱？所有真有不净都是造作的，造作所得。纵使你造作了四大这十二缘起的生灭的作用性，却可以一直不断的把你现在短暂造作升起的不净物，通通又转变成清净，又再度为大众一切有情受用。本来所有这些四大随着十二缘起的流转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的，好像有改变，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过，只是我的分别在一直不断的作用而已。龙难圣解是如此这样作想，更甚者，你看底下借由火大来想，他说呢，赐父发起火烧圣解，为此生分，生分就是身体的某一部分，每一部分，你身体不管是什么部分，无量无边品类差别，为大火炬无量无边品类烧尽。意思就是说，你的色身啊，你可以把它分成很细很细不同的差别相。比如说呢，你今天以为你今天的皮肤啊，白泡泡又咪咪，对不对？好，如果死掉以后你割一块，然后你的屎尿你觉得是脏污的，对不对？不清净的，两个同样用大火去烧，烧完以后，碳黑碳如黑炭一般的，那么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就是灰的。所以一些恶臭都因为火烧以后呢，根本没有分别了，对不对？回归到它原来碳啊蛋白质燃烧以后的那个像的样子，完全没有分别了。经过火烧以后，所有这些以为我们清净的不清净的，高贵的不高贵的，都变成没差别了。火烧圣解可以做这样的想，所有身分不管你做如何的分类，各种分类的法性随着大火炬这些无量无边品类的差别烧尽以后呢，都变成无分别相，都也是只是四大根本原来的元素而已。好，这是对于火烧圣解，这是火大的一种观。然后呢，进一步你看哈，火寂灭已，复起余骨余灰圣解。那么复起无量无边圣解，遂持骨灰以为细末。如果你各位去看过图壁的结果，当那个烧的那个盘呐、拖出来以后呢，就有一些比较粉碎的，那有些呢还是大块的骨头。那么如果要装进那个骨灰坛呐、太大塞不进去的骨头，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敲碎掉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想嘛，把它研磨，对不对？像现在如果真的要去海葬，海葬不能丢一块一块的，一定要研磨变成细的。那如果你也发一个心说要把你的骨灰通通布施给大鱼的话，你还要揉一点面呐、像西藏我们上个礼拜看的，还要揉一点青稞粉等等，把它做成一个香味，对不对？那样子能够让大地的友情能够共同享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你去想，把它烧成这样骨灰，骨灰研磨成细以后，所有这些地大的本性何尝存在？何尝存在？也都不存在，也都无所分别了。然后再来呢，这是对于地大，请在骨灰圣解旁边呢写地大，这是就地大观啊，就地大观用到骨灰来做圣解。然后呢，我们前面已经有水大、火大、地大，接下来看看风大。借着风大怎么去做不净观的连带圣解呢？他说：“复起大风圣解，飘散此末遍诸方围，对不对？啊，你就想想看，你就掏起了我自己的一把骨灰细末，对不对？把它研成末了，然后呢，在一个上风处，对不对？来一阵风，呼就吹遍到整个太平洋海岸，对不对？”啊，沿路这种散落下来，那何方是我呢？哪一片是我呢？如此这样观呢、大风圣解，飘此细骨的细末呢，骨灰的细末呢，遍诸方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存在。那所有这些东西不晓得在何处，又会因为这样的因缘，又会铸成了某一类的生物，在不同处生起来，既飘散矣。到此呢是属于大风，大风旁边的就写风大啊，是属于风大做到不净观连续的一种思维。所以到这里为止呢，已经把不净观转成什么？ 转成四大的清净相的一种思维方式，对不对？毕竟到最后破坏到无相可存，没有一个可以分别的相可以去分别它。好，那么接下来他说啊，记忆飘散矣，不复关键所飘的骨灰的那个时候，乃至于能飘的风也静止下来了，微观有余，渺茫空界，就是一片啊无边无涯的，对不对？大虚空界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当所有这些造作因缘都止息下来以后，所有这些大自然都回归它应有的平静，对不对？应有的平静。好，这就是就空界想，就空界想。在这边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少了一个是呢？这时候是住何方，对不对？你就问嘛，请在旁边写啊。如是尤其圣解作意，依于内外不净加行入界差别，于其身相住寻生观。这里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不净想啊的内外不净。我们翻看一下哈，请各位看到1050页，1050页的第五行啊，第六行了啊。因于自身内外诸不净物，善取其相，其心明了，对不对？是对自身。我上次举的例子是我的头发，对不对？我头发在我的头皮上粘黏着的时候呢，我说那是我的头发，掉下来以后呢，我就说它是一个灰尘的一部分，是垃圾，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所谈的一个东西，乃至于一样嘛，你就拿起来用什么？用所谓的它没有浓流了哈，就直接是火烧，然后变成灰。然后呢，你就一阵风一吹，然后呢，空界显现渺茫一片。这个时候，这一个原本粘在我头发上的那一根头发，会带来我的苦受跟乐受，以及我对它种种的造作，那个四心的分别，这个时候又能够如何作意呢？又能够如何作意呢？根本没有作意的所缘相啊，没有作意的所缘相啊。那么第二个呢，是隔壁三行他身。是指自己所爱的眷属，当他死了以后呢，他自己毫无做主之力，必须随着别人，然后呢送到总监，然后埋在地下，然后他身体慢慢转成青淤浓烂，乃至于变成白骨一堆，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你就继续依这个继续往下想。如果我们拿起来火烧，对不对？拿起来飘送到风，然后呢止息下来之后的一片渺茫的大空间，其中身住何方，身又飘送到何方，身没有那个不是身啊，事没有住处，事没有住处，事是什么相？我们的事运又当是什么相？做这样的生，做这样的思维，啊，做这样的思维。如果我们相信那个所谓的结生相续的事，它是在的，也就是说，那个事如果我要称它是我的话，它不住这个臭秽的不净身，如果它可以存在的话。我们今天在这一个色身存在的情况底下，我这个是，我这个结生相续，我以为的是那个应当是做主人公的这个人，却为这个色身做多少劳役，受多少不自在？请问那个是我吗？现在住在这个不净的色身上的那个是我吗？现在这个是神的我，比起死后。世运坏灭，唯独世身飘送何处不知所依的那个我，哪一个会比较自在一点？可能那个会比较自在一点。这个现在以为住在这个色受想行的这个世，恐怕还更不自在。我今天还活着啊，这一念心，我是不是应该要练就修行正观，依止于正见，令他比较有自在力呢？还是要为这个色受想行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扰扰不休呢？你今天对于他这四无色蕴的正见，应当要转依在什么地方？要产生出了一个决定圣洁的正见出来。于是他这边说啊，依于内外不净加行入界差别，于其身相住寻生观。这是由前面的身念处，尤其是从身念处当中的内外寻生观啊，那个地方呢？做出这个地水火风空乃至于事的这个的一个圣解啊，这个圣解还没有结束。他说以后的接下去做真实作意，我们前文谈到的真实作意是想，如果现在的假想如此，我们去想过去不晓得无量劫轮回多少生，对不对？我这个生如果真实实有， 累积到现在，那其数无量，乃至于到未来际，如果我不求出离三界的话，他的色身积聚无量摆在现前，又应当是如何的不堪，对不对？他的不净相累积起来是如何如何的无量无边，他的边际不能作想，这叫做真实作意，对不对？之前我们所读到的是这个，在此他用四大乃至用六大的不净加行呢，做了界差别观呢，怎么样转修真实作意啊？由此最后一行四个字呢，他说从事屈入真实作意，翻过来，那么这里怎么样转借由六大去思维真实作意呢？他说所谓由如是圣解作意，与内外身住寻声观，就是借着前面那个内外身寻声观接这个六大啊，六大的圣解呢，这样子有圣解力呢，就是有个别个别的圣解，像浓烂圣解、浓流圣解、火烧圣解、骨灰圣解、大风圣解、空界圣解，对不对？借由前面那个五大的圣解呢的圣解力故呢，我此那个中间加一个字啊，加两个字，前记，我此前记以来啦，啊，加四个字好了，我此前记以来所作无量无边的水界、火界、地界、风界、虚空界相，我从无始生死流转所经的诸界无量无边，其过于此啊！啊，这里主要是讲从过去不晓得无量劫以来到现在为止，我所造作的业、感受的一手果报的五蕴身，他这样子透过五大变化以后的水大、火大、地大界、风大界跟空大界这五大界，从无始生死流转以来所累积的这些五大界无量无边，其过于甚啊，不是其啊，甚过于此啊，对不对？讲它的量不可思议的多，不可思议的多，不是要想它的量，不是从一二三四真的要数到真的无量，不是这个意思。关关关关到它的量真的无数了之后呢，你就要马上立刻思维起啊，思维起，你生生世世如果真的不修行，对不对？真的不依止于佛法，真的出离三界，真的不依止正愿往生佛国，对不对？你此生这样一直不断的下去，你要糊涂多少日十日，把这个无量劫以来堆积这个无边无量无边的六大，你要让它生灭几遍，你中间这个以为我的这个颠倒见，什么时候才可以看清楚实相？什么时候可以才证到四圣谛的道理？什么确实才可以再让你的三业六根都能够清净所缘？这是我们今天要起的这种道念啊，把这个道念呢栽培出来，把这个道念栽培出来啊，而不是停留在这些数一二三四啊，然后说哦，我今天已经可以数到600句骷髅头了，你能够数到800句、10000句也没有用啊，这种正见要转出来才可以，最后还是要转入什么？转入四圣谛现观，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而不要把它变成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而已。好，这是由前迹象。好，接下来后面呢是由后迹象，对不对？由父母哦，不只是如此哦，啊，然后当然后迹也是如此了哈，然后呢，他不只是这样子，底下还有个别显，有没有？他还建议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他说呢，由父母、兄弟、姐妹、眷属的上网，这是第一种，啊，这是想别人呐，啊，前面是想自己，接下来呢想我自己亲爱的眷属，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也一样跟我生生世世从前际以来造作业因辗转流转的色身啊，也是这样子无量无边啊，可以辗转变化成这无量无边的水火风地虚空等这五大啊。那么呢再来由亲友财宝入位离散失坏悲泣的雨泪，雨泪是雨不是下雨的雨，是掉落下来的眼泪。因为呢我们过去生以来啊，这么多生生世世的亲友，他因为自己所获有的财货财宝啊，或者他的官位啊，一些这个名啊利啦，离散的时候呢，因为伤悲流下来的眼泪，如果过去就把它堆积起来，他恐怕四大海水都装不下，对不对？你看我们为了这些 无所谓的这些东西呢？光是流的泪，如果有相的话呢，它所堆积起来的水啊，那个水相也是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好，这个是一个、哦、这是显出我们的愚痴嘛。好，再来显出我们对于母恩的感念。他说，我从无量劫以来所引的母乳，请把乳圈起来，前面那个是泪，主要是那个泪，去思维那个泪。然后呢，第二个这一段呢，是以乳为例，母乳为例子，因为乳也是一种水道啊，也会是一种水道啊。你所饮的母乳，从过去生以来，我所喝过妈妈生生世世母亲的奶啊，如果有量，把它有相，把它堆积起来的话，四大海水也是装不下的。我到底要喝多少生母亲的奶，我才能够觉悟开始修行呢？一样又要转念，对不对？转到道上来，记住都有这个转念，这个转念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一个，又由于我过去呢做恶贼，对不对？永避劫掠，穿墙解劫，这都是指一些小偷强盗的那个行径。由这些因缘呢，遭无量度的劫首。意，那个意就是剁掉哈，剁掉我们的手足，斩头一鼻，种种解割生诸之劫，由是因缘血，把血圈起来，主要是观察，因为这样子我被死刑了，或者是我被这个制裁了，或者是惩罚了，所流的血啊，它如果有相有量的话，堆起来四大海水也是装不下的，如是所有的泪如血，都是我把这一个生生世世流转无度的前际到现在以来的所作相引生的什么水大啊，水界水聚啊，用四大海水皆悉盈满淤溪百分钟呢，也不及其一啊，对不对？也不及其一啊，装不下的意思了啊。广说如浅，广说如浅啊，这个就是真实作意其中的一部分。特别对于水大的部分这样作想，那么呢，底下人说了，又于诸有趣啊，诸有啊，诸有就是包括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三界哈、啊。我在三界当中，三界六趣当中，种种的死生，经过无量的火，把火圈起来，焚烧四海，如是火炬亦无比况啊。如果照前面这样子想，它也是无量无边嘛，对不对？这是对火大的想。然后呢，再来，又经无量尸气舍骸骨，狼藉在地，亦无比况，也是不能形容的啊。他说堆砌下来，这是对于地大，这是对于地大的一种圣洁。再来，又经无量呢，把它压成骨灰的细末，飘送在虚空当中呢。如果这个风界生灭，分析西海，亦无比况。你要起多少阵风才可以把压碎的骨灰细末飘送干净，要起的大风也是不可比量啊，不可比况啊，不可比况。好，再来呢，是视为空界。他说呢，又经无量诸尸骸中眼等窍穴，今天呢，我就是四大薄皮为虚空。你看你用这个四大薄皮一围，你身体里面那个虚空窍穴啊，包括我眼窝啊、口腔啊，不是都占有一个空间吗？是四大薄皮脏器等等这些我们以为有色质的这些东西包裹的种种不同大小的虚空。我们不要说外面虚空是我的，我说这个身体里面虚空是我的嘛。好，如果这个虚空是有量有相的话，我把它堆积起来，从过去无量劫以来，我身体四大薄皮所围的虚空，把它堆积起来的话，现在这个虚空界恐怕也装不下，恐怕也是装不下，也是要这样做想。所以他说，又经无量诸尸骸中眼等窍穴，又经无量啊，这个是对于空大。底下呢，对于世界啊，又经无量诸世流转，厚厚尸骸心心发起，乃至今者最后尸骸诸世流转，就从我过去无量劫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一生，我死掉了，诸世流转。诸世流转，我这样解释，我们讲的诸世主要是讲六世，还不是讲阿赖耶识。其实这边的诸世主的死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举这样例子，各位思维看看， 这一生各位不晓得去过多少国家，乃至于观光名胜区，看过用这个眼睛看过多少美景，请问这些美景现在在何处？还在那个地方，对不对？现在对你而言只是感受，只是回忆，只是回忆。掩饰在当生，不要等你死掉了，都没办法积聚任何美好。美好不能积聚，好像有点可惜，对不对？可是你反过来想，你看过多少悲哀的事情，如果现在也回想不起来了，对掩饰，对于悲哀痛苦的事情有没有积聚的能力？也是没有的，也是没有的。比甲可能有积聚能力的，同理可证，眼耳鼻舌身都没有，都只有暂时那一刹那的缘起，对不对？而产生的觉受，当生这五世都没有积聚的能力了，都没有积聚能力了。意识呢？意识呢？你今天白日梦，哎呀，做得喜滋滋的，对不对？或者呢，担心害怕，担心的要死。等事过境迁以后，当时意识的那个虚妄性，能留下什么？你今天一刹那死掉了，你不要说死掉了，昏迷掉了，睡沉了，所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尤其你今天又在梦中起了一个不如你的寻思，又可能梦到一点可爱的境界，你可能很悲哀的心情完全忘光了，又沉溺在你以为真实的梦境当中，把它当作是哎呀好快乐的在梦境当中，不愿意醒来。我们的意识是这样迷糊的，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把当时他所原对的现象当以为真实，根本对于他曾经发生过的东西根本无有记忆，没有积聚的可能性。六世不管他遭遇多少的美好，无有积聚性，可是也很幸福的也是如此，多少痛苦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有一切的经验对他来讲也是没有积聚性的。过去无量劫以来，我一直推出了自己一定要去看什么，一定要去觉受什么，不然呢此生就浪费过了，所有东西呢只不过是在写记忆而已啊，写记忆而已啊，不是不值得去做那些事情，而是为了造作那些事情去造的恶业实在是划不来，对不对？那些东西所留下来的是无可积聚的虚妄，而你今天留下来的是实有的业，你必须要承担这个业带来的一收果报，用这一收果报的真实苦去换来那些不可积聚的虚妄。你看这个秤，你自己秤秤看嘛，划得来吗？划得来吗？你真的要照做不可的话，请把这个秤想过以后再说，想过以后再说。真实你遇到四缘的时候，这些想法你真的面对，真的想过了，真的想过了，你的所有照做的选择你就觉得不一样，你就觉得不同。好，这是对于诸事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会落在阿赖耶识当中的，其实只有它会随着流转，可是它记得是什么呢？记得就是业果相续的种子，对不对？所有这些你以为美好或暂时苦或乐的感受，那都是过眼云烟，暂时而住，率而现前的因缘相，没有一样那个受想会留下来的，留下来的都是你熏到阿赖耶识当中的业习气、名言习气，是那个东西，只有那个东西会随着你的流转而带着走，而那个流转又带给你一期一期不同有情色身的果报，又要在一起颠倒的受想，一直不断的反复是这样子的。你这样子多去思维，你的道心会退吗？我不认为啊。你今天对到事情的时候，你还会去造恶吗？还会去造恶吗？觉得划不来嘛，真的划不来，你就会洗口洗手，不是洗爱洗呀、啊，你真会觉得修无争三昧是非常可爱的事情。你那种所有一切要跟世界争论求公平的心，你会淡下来，你会淡下来。当有人跟你问的时候，你会很心平气和的去讲述，尽量的去看去思考一下他怎么样能够去接受，对不对？你可以确实做到不失爱与同事力行，用事实当前提，能够拉近你跟别人容易去贴近 的一种人际关系，然后呢再透过六度四六度进到理六度，自己一直不断的增上你的菩提心，在这个地方你的整个作意跟思维就会变了。好，以上呢是对于前记作想呢讲的比较长，从这边的第一行一直到这里为止都算是对于前记想。那么如是安立应该加个逗点，如是安立就是照前面前记所做这一些作想，后记诸去其现无定，如是乃至无量世界亦复如是，多加这个四个字。所以由此刻到无始劫以后的未来记，如果我不求出离的话，以上所有这些状况也都会重复辗转再现，一期一期的狂幻所作，所有一切对于刹那刹那辗转别异心心而非故故的无法把握，都一直不断的，如果不修行的话，总还是一直在颠倒界当中追求五欲乐，长养贪嗔痴的习气，受所有一切恶道的苦报。这么不平衡的一个算盘，我们想想看啊，所有这些东西呢，一则发起我们的出离心，二又一定要去作想，不只是你如此，所有你亲爱的眷属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怎么样的方式才可以有办法让他们能够懂这个道理，懂这个道理，跟你一起同成佛道，同成佛道，那么此生我对他们来讲好像没有色受的方便的能力，对不对？好，也没有那个智慧，所以我一定要怎么样成就让他们开了道，让他们升起信心来。所以因为要利益他们，能够真的真实让他在你身心上产生的清净作用，能够让他们对佛法升起信心，于是你真的要做好样。所以为了利他为前提，你今天这样的修行，你成就的是自利的功德，是吧？那同时这个自利的功德发起了以后，因为你有清净的善业，所以你会带给人家的觉受认为佛法是好的，不是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应当要转念思维的东西。好，那这一段呢补充啊，这段补充是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呢看起来从前面的好像不清净了，到后来转到四大，因为四大是把所有这些不清净的色身转成净想的自然的力量。那由这样子，不管你今天此生此世或过去生，不管你今天多么色境地位高贵，知识多么的高或低，不管你的种性多么的高或低，经过这四大的转变相当中无有分别，毕竟清净只是缘起的流转，刹那变异，心心而非故故，不为谁而做，不为谁而不做，如此所有一切的法性都在诉说无常啊，无我空的法性，真实的要发起这样的想之必然，而且想之切身，又同时发起对这个法性的肯定，随时随地对事就入理，对事就入理，而那个事绝对不是虚应的修行的形式主义，不是这样子，而是很切肤之痛的去这样做想，然后呢把它转念到法性道理的思维上，然后呢回归自己的身心，安住在清安乐状态底下，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对一切的苦怎么样都能够不起惊怖畏，确实用这种坦然不惧的那种空性般若的智慧安住在一切境界相上，这是整个这个五庭心观乃至于到四念处真正的目的，是得到身心真实的大自在，而且这个大自在不是来生可得的，是现世可得的，而这现实可得的力量，身心的力量，可以让我们不管正修哪一个法门都可以真实受用，真实受用。否则我看到许多念佛念了一辈子的人，老实讲对死都是怕的，一点点痛那真的是哀悲救不，那个时候你念佛都念不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对于所有这些法性之必然根本没有开能力，身心没有办法让透过自己意志力的训练能够真实有什么，真实有安住的身心的力量。我们不要讲修行啊，我曾经举过以前我在这个林口工业区那个地方啊， 我们附近有一个厂房连带一些 住家烧火了，那我也怕会不会烧到我的工厂，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当厂务经理嘛，我就去那个灾区去看，那个时候呢火已经熄了，就一个妇人就在那个灰烬当中用手爬那个东西，就要救他的儿子。可是就在他手一手拿起来的时候呢，我看到他已经指甲，这不是指甲了，整个那个手指头啊骨都陷出来了，都只有骨头了，他不觉得痛啊，知道吗？他不觉得痛呢。由此我想很多这种现象都是可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人的意志力就是心的力量，他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你们现在没有透过那样的真实训练不知道的。因为修行修什么？透过这些正见，因为正见的加持力跟真实你这样的作想达到圣解作意的时候，真实能够让你远离所有这些逼迫性，是真实有力量的，真实有力量的。每次你过去你开始本来对这个境界会生气的，可是你真实这样看的时候，你就觉得生气是只是造业熏你的嗔习愚痴一直不断的加重，对不对？对于想要达到美好的境界，那种贪念更加强，可是又觉得无能为力，只是增加这些愚痴而已啊，毫无所得啊。你把这个算盘跟实相搞清楚，不要说是出世间法，连在世俗地上都划得来的吧，对不对？不需要动那个气，你马上不需要学什么样的技巧，把这个佛法的正经确实在这个事项上真实去思维一遍，气就平了。那个平不是压下来的，不是压下来的，他就不晓得怎么样从大虚空当中蒸发掉了，无形无相。你真实可以肯定发现，烦恼一切的所依，无明是无体的，烦恼根本没有实体可言，要他散立刻就无所遁形的不见了，根本没有任何逼恼性，你对他的系缚性的不实在，你就会更加一分的肯定，你会直接感受到什么是空性。空性不是那么虚妄不可知的玄学的一种理论，不是哲学性理，是可以在感受上肯定的东西，那个还是很轻的空性的体会，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慢慢的呢，你对于为众生作想的那种作愿力，随着你普贤行愿的观想作意的成就，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会发现真的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会发现。所以你会发现四大的不真实，可是它又可以随愿，对不对？随着业随着愿那么真实的显现，所以你又不会堕于空亡，而会对于它可以如其缘起的显现的这种如的境界，能够又有一份不堕于空见的肯定性，那才是中道实相的观察。那不落于空边，不落于有边的执着而显出的中道实性的观察智慧，已经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是一种真实透过觉受可以肯定的。而每透过一次觉受，你对这个道理就多一分肯定，多一分肯定。到你我们临终那一念来以前，你这份肯定有多少？你所有的依止的法门，以及你对于生死要怎么安住的愿，可以确实有把握，不再有什么害怕的东西。而且这一生，当你有了这样的修行以后，所造的业都是毕竟清净的，都是毕竟清净的，而且可以得到别人的恭敬，所有同犯恨者都会感觉得到，都会判断得出来你是有修行的。我不是要得到别人对你一生有修行的赞叹，不是为了图这个东西，而是你真实觉得处在那种身心清净的状况底下，真的是舒服，真的是舒服，真的是舒服。什么事情做起来都是那么样的自在，那么样的没有负担，没有障碍，没有障碍。那个才是觉得你说要离苦得乐吧？什么叫做宪法涅槃？什么叫做真的乐？这个乐非世间所有一切的五欲可以比拟，乃至于对这个道理的肯定，他所发起的那个安乐更不是禅定乐可以比的， 谭林乐只是身心毛孔舒畅的一种觉受罢了。这种对道理的肯定，身心再怎么样受苦，这个肯定还是不会放弃的，不会放弃的。那个肯定不但不会放弃，而只有增长广大的那个相状跟那个觉受啊。那么墨学就企图比较完整的跟各位用不净观哈，连带一部分的差别观、借差别观，跟各位完整的去这样说。因为过去我自己直观上也是非常排斥不净观啊，我希望企图多这样讲，是希望各位能够确实在每一个身心的刹那，以及我们都必须要面对所有一切生老死是必然，它所表现出来一种切肤，过去我随顺五欲、随顺我世间习气的作想，跟我随顺这个五庭星观乃至于四圣地观，我的作想跟引发的觉受有什么不同？你真实去体会，你真实去体会，因为有这样的体会跟没这样的体会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啊。一个只是知见啊，一个是真正免除烦恼的智慧。智慧跟知见是不一样的，知见只是我理解我懂，智慧是可以不生起烦恼的呀。对不对？因为它会断掉烦恼的现行，调伏烦恼的现行，断掉烦恼发生的可能性，就是把智种子断掉。智种子断掉，缘起它就不现了，对不对？缘生生灭灭，随它来来去去，根本跟如潮水一样，法不住法，无有少法可取少法，哪有什么东西是逼恼的？没有。所以你对于般若经打开一切的道理，都是有身心体会可以去证明的。这个才是殊胜，我希望各位学佛法要这样学法啊，这样学法。好，那么接下来各位有兴趣学哪一个啊？啊，是要把借差别观借这个因缘把它读过呢，还是因为其实我在之前三楼讲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持名观的六品差别，各位如果跟着我听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讲过了。那我其实中着这个次第，我这个抉择的话，我自己修是这样子，我现在是把不净观当作第一个，然后呢转修借差别啊，转修借差别。接下来你知道我修哪一个吗？啊，修哪一个吗？安般，我修安般，修呼吸。然后呢安般过后呢，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观多，懂吗？而呼吸呢，观的分别相比较少，可以比较容易得定，比较深的定。那由于你的不净观跟借差别观会让你怎么样，那个远离烦恼过患散乱的那个恳切的心会很强，很强以后呢，你在那个时候在一观呼吸啊，呼吸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在所有五庭星观当中最容易得定的一个观。那么呢，这个时候因为你对于生死这件事情是这么确定的肯定啊，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在修安般的时候呢，那个发起生定的那种作用力很大，非常大。所以我就转修安般，安般修了之后呢会比较定，这个时候呢我又出来修缘起，缘性缘起，观察缘起的道理，然后呢入定出出定，一切时中都观察缘起。哎呀，那个时候呢你对于所有观察那个维系啊会进步很快，进步非常快。然后呢整个这个过程呢，最后呢还是要归向什么？持名观。持名观呢就观察所有一切没有我现在觉受对这个道理肯定的一切有缘的众生，他们都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堂法华三昧忏，发愿当大法师，把所有这些道理的觉受讲给大家听啊，透过身教透过言教，你发这样的愿，不管此生能成就或者是过去无量劫，我都要能够跟一切佛菩萨学这些法门，告诉给一切有缘的大众听，真实这样做愿。然后普贤行观、普贤行愿力就这样的作想起来，让你的心量无边无际的扩大扩大扩大，那个心就会非常积极而且有力量。所以五庭星观原本是对治观，可是如果照墨学这样子的转念啊，转念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出世间的五庭星观。 其实佛讲四禅的时候呢，也是讲什么？依着四禅的定心所的转变去观察法性，如此你的四禅就是出世间的四禅，已经是连带着四念处的四禅。你随着四禅的增加，你的四念处就更肯定，四念处的正观越肯定一分，你的四禅就越深刻，越提升它的定的境界。所以呢，观的作用会增长定，定的作用会增长观，两个是互相增上的。那个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定心中慧以及止观双运转道真实不虚啊，绝对不是定外修观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浅定深定在修观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正确的作意、正确的观察、正确的思维跟取向，止就是观，观就是止，不是说止就是观，而是止成就以后观就必然是那个样子。因为你专注在那个所缘，那个所缘根本讲的道理就是观嘛，懂吗？观到后来以后，你根本没有散乱的必要性，于是你心发起的作用像就是止嘛，懂我意思吗？所以只要你的作意正确，取向如理的话，止观真实本性是不二的，本性是不二的。可是在你比假增上的作用啊，就用心的善巧上，刚刚因为你不损啊，不熟起见，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是二法，好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可是实际上你去越修止的所缘，比如说其实五听心观本来是修止的所缘，对不对？可是你把它止的所缘所变出来的新的生灭变异的相，用道理随时的一观照一下，四圣谛现观马上就转念成功，四念处马上就驱入进去，取入进去。那这个时候呢，一旦取入一分多一分肯定，你回来那个心呢、啊、就越定，越定，越对于下地的苦出障你根本不爱要，那立刻你厌换了这一个下地的苦出障，心就自然更清净，那个更深刻更绵绵密密的定的境界，清安乐心一静的状态就会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止跟观根本就是一直不断相续增上的，不是分作两件事情去修的啊。初初我们在借着教学方便起见，不得不是这样分开的啊，是这样啊。好，所以各位不晓得是不是同意我的意见，或者你们个别认为有什么哪一个观你们特别想要去在接下一堂课去学习。那个我们之前都教过，对，我们的前行还教了一年半，我们还讲了不少东西，讲了瑜伽师地论的三摩悉陀地啊，然后26卷之前的定之量，然后能海上师的定道之量颂，六门教授习定论，这些我们都教过，而且我非常强调，我还特别说定之量的成功就是定，不是别外有定，绝对不是这种事情。你一支香在那个地方七支调好，只是收成前面定之量的成果，只是这样，所以绝对不能够免除之量行而直接修正加行，没有正加行这种事情。你离开了前行的之量行就没有正加行，因为前面就是在对之五盖，老实讲正修这个五种五庭心观也是五盖，老实讲我前面把定加行已经取代了这个对之五盖的五庭心，我今天把五庭心又提升层次跟四念处合，因为本来瑜伽师地论就是这样子教的，就是这样教的。所以这种后后胜于前前的观法，各位一定要随着这个次第啊，自己这段教止观教定的这个过程我们也进行得很长吧。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哎，还没决定我们下一个要讲什么东西啊？继续哪一个？戒差别。好，我想我就照默学我的抉择的次第吧。OK， 好，我们今天就到此。